每个主日，你都召集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求主你真灵启示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真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仰望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亲自的说话，也保守。接近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以上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今天来继续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12章是一个分界线，前1到11章，是保罗讲的是有关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有关神学方面的教导，换句话说是有关教义方面的教导。12章以后，重点是在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说从信什么过渡到怎么活，这是12章以后这几章所主要讲述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第12章，保罗就把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如何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特别是他从首先和神的关系开始讲起。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foundation，从这个开始，保罗然后讲到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侍奉，如何来看自己，如何来看肢体，就说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应该是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侍奉是要。根据我们的恩赐，讲到几个方面的恩赐，我想我们学了就要运，我们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反思，我们目前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恩赐来侍奉，否则的话，如果学了不运的话，我们很快就过去了。保罗在讲完恩赐的时候，接着就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徒，就跟肢体也好，对众人一个爱的关系，他特别列出了，大致是9项有关爱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这个爱呢，不需要很多的大道理，实际上是需要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把它彰显出来。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会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分享的有关这个第12章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讲到的是我们当如何回应神，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生命和生活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或者是这个救恩。特别在讲到这些操练的时候，讲到很多方面，讲到要不要，这是我们特别要警觉的。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哪些事情我们不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要做？当然，我们做不要做和要做，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对神的一个回应。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第13章。第13章呢，是我们的生活，延伸到社会，延伸到社会。第12章讲到很多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延伸到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着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保罗有一个警戒和劝勉，实际上，第13章的结构也蛮清楚的，只有14节经文，主要是3个方面，换句话说，就是说是 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教会当中，而是要延伸到我们社会当中。实际上，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是有多少，然后我们在社会当中的时间会有多少？所以，其实我们很大的一块的时间是在社会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在社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那有关系呢，就会有次序和规范，就会有人与人，或者是人与团体之间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这14节经文，保罗在13章当中，给了非常明确的阐述，所以我们下面就是来一起来看一下。在看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就是说基督徒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从整体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因为这一段的经文也常常会被误解，或者是会被错误的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看之前，我们先从整体来看一下，就是这1到7节这经文到底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首先讲到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当然是指地上这个世俗政府的这个权柄。那么如何处理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身份与世俗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那有的人就会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不需要，再遵循地上这个正确的这个一些法规了，那有的人认为就是说是那我们也必须是完全的来遵循地上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法规，因为我们仍然是地上的公民，实际上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是有一个双重的身份，我们既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仍然在地上，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地上的属世的一个公民，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份是有重叠的，我们是有身份有重叠的。那今天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政府并不是敬畏神的，他们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或者是。所以他们的政策很多的时候与基督的信仰，与神的这个教导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保罗在这1到7节经文中所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面对我们的执政掌权的，我们究竟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我们需要遵循地上政府的所有的命令，这是一个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就是说整体上保罗究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是违反了这个地上的政府？的命令，我们就是抗拒了神，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单拿出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故意的夸大，或者是把它绝对化，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权柄是绝对的。而且神的公义是永恒的，是无条，我们是需要无条件的去遵循。那神也从来没有授予过地上任何政府或者任何人绝对的权柄。换句话说，在1到7节经文中，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地上的政府是有，的权力是有限制的，还是有范围的。神授权给地上的政府是有一个目的在哪里，也有一个原则在哪里，所以这就存在着一个究竟这样的一个关系，跟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来处理？我们接下来会仔细的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跟政府的关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来看这个权力的来源。第二，我们来看这个权力的目的。权力的目的。然后如何面对权力，其实就这个三个方面。那这个第十三章，其实保罗 不仅仅是对基督徒顺服权柄给出了一个解释，给出了一个理由，同时他也非常明确的对做官的合法性做了定义，就是换句话说，当他们领受了神给予他们这个权柄的时候，神同时也给他们赋予了这个权柄一个目的，赋予了一个权柄的一个目的。所以就说是地上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合法性在于什么？神授予他们权柄是否符合这个授权者的意义？所以我们下边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在一二节开始就讲掉这个权柄的来源。在上有权的，人人当信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换句话说，地上的这个权柄是神默许的，或者是神授予的，所以第二节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又讲到，这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地上执政掌权的这个权柄提升到，就是说是如果抗拒执政掌权的，我们就是抗拒神的命令，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这个权柄的神圣性。任何这个地上，这个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是神默许的。就是正如旧约里这个先知所说的，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神有权决定给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他们。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敬畏神的这个权柄，和政权，甚至于是邪恶的统治者，也是被神默许的，也是被神赋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蒙神悦纳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不是意味着是神授权他们，这样的权柄，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们所做的，都是出于神，因为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就是神，让撒母耳去告扫罗，扫罗这个王位是神，默许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扫罗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蒙神悦纳的。当他追杀大卫的时候，是不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区分。换句话说，就是权柄的使用必须是以上帝的法度为标准，这样才是蒙神悦纳的。如果不是，不是以神的法度，为原则。的话，那就是说是，并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区分。因为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经文的话，那就是说人人当驯服他，那就这个驯服并不是说无条件的驯服，并不是说无条件的驯服。如果我们跟后边的经文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驯服不是一个无条件的驯服，所以我们要。另外的话，我们就是神给地上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权柄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第四节提到，因为他是神的运人。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说，给这个世俗的权柄定义了，就是说是神授权他们有一个目的，而且他们执行这个权柄的时候是有一个范围的。神授权他们这个地上的政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是执法的权柄， 另外的话，我们后边会看到的，就是说是一个经济的权柄，就是有税收。这个执法的权柄，它是应该是赏善罚恶的，赏善罚恶的。所以，保罗用的是他是神的运人，其实就界定了，就是说是个世俗权柄的这个性质。上帝并没有给这个世俗的政权，就是说是一个绝对的权柄。而且他是神的运人。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即使是邪恶的政权，特别是在旧约当中，我们讲到这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的时候，神在讲到在以赛亚书讲到，关于亚述的话，他说亚述，是怒气的弓，手中拿我，脑杖的，脑横的杖，换句话说，就说是亚述也好，就后边的巴比伦把南国，掳去了以后，其实他们都是神的运人，换句话说，神可以，运地上的政权作为他的运人来服侍他，不是像我们理解的这个神的运人，只有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神也可以用地上的政权来服侍他，来为他所用。因此，每一个政权的使用应该明白，就是他们的职分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服侍上帝，因为他们是神的运人。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的话，就是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个配件就是说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是就意味着是一种权柄，因为就是说是地上的政府它也有执法的权柄，所以就是说是它不是空空的配件，换句话说，神也可以对通过地上的政府来对人实行惩戒，这个是，当中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讲到就是说是如何面对这个权柄，如何面对这个权柄？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是，就是说是，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乃是出于良心。然后其实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驯服地上的权柄。换句话说，这个是对地上权柄的一个基本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说，无论执政掌权的人是如何，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对于这个神来说，这个权柄，因为他们是出于神，我们对这个权柄应当是驯服。无论这个是权柄是一个集权政府还是一个民主政权，我们没有任何属地属没有任何一个权柄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应该是驯服，这个驯服我们是要有区分的，我刚才讲过，这里的驯服，特别讲到是我们必须驯服，讲到不是因为刑罚，乃是因为良心。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顺服，就是说是，不是一种不情愿的顺服，乃是有主动的、积极的、自愿的，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顺服是不是出于刑罚啊？这个刑罚就是说是是因为惧怕而顺服，乃是因为良心，这个良心就是说是神刻在我们心中的良心就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就是说是善恶的标准，判断是非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孔子说的这个恻隐之心，这个是神赐予我们的良心的功用，就首先就说是使我们能够可以分辨，是非对错，善恶。良心也可以警告我们一样，良心也可以控告我们。所以基督徒不但是要顺服这个权柄，就是法律的权柄，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个权柄以支持。这个下边就讲到的是什么？你们要纳粮，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事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对这个地上政府的一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除了就是说在行动上驯服我， 外，这个下边讲到的，就是说是，我们还是在心态上要尊重，因为这个第七特别讲到是，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粮，当纳税的就给他纳税，当惧怕的就惧怕，因为当恭敬的就恭敬，就是说是我们在心态上，不仅是驯服，我们是要尊重。即使是运用权柄的人在，生活上品格方面可能是，不是令人尊重的，但是我们出于对神的尊重，我们对这个权柄，既要在行动上顺服，同时我们在心态上，我们也要尊重地上的政府，这个就是说是在。谈论到就是说基督徒与执政掌权的关系的时候，讲到这么几个方面，三个方面，我们如何来面对？换句话说，我们当我们需要把这七节经文放在一起看，我们不能把其中的一块儿拿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个集权政府也很喜欢利用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就是把其中的这个对政府的驯服这个绝对的拿来，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不能够以片面来概全面。另外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国民，我们也是属地的国民。实际上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一个双重的身份。我们双重的身份。我们最高的是这个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这个世俗的权柄不是绝对的，而是被神授予的，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所以这个世俗的权柄，而且也不能够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当我们驯服地上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是要盲从。不是要盲从，所以我想，很多牧者也在应用，就是这个 John Scotton 他对就是说是基督徒与政府执政掌权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很清晰的，就是说是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我们对政府的顺从只能在不自对神构成不顺服的范围之内才算有效。换句话说，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是永恒的。如果政府的命令，神所禁止的事或禁止神所命令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明显的责任就是表明反对和不顺从，并要宣扬神的真理。宁可违背政府，也要顺服神。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当地上的政府与神的这个命令相反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不顺从地上的政府的时候，我们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着一个为义受逼迫。这个是也是很多历史历代也好，现今这个时代都会存在的。实际上，从这个教导当中，我也想到，像现在的中国大陆能不能传福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的理解不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也其中其实问过一些牧者，说是能不能传福音。而且有的牧者也告诉我得很清楚，既然是政府禁止的，我们就不应该。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对这个的理解，会带出不同的行动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政府的这个权柄跟神的这个直接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就是说是来处理，就是说是我们与这个执政掌权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这一到七节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特别是让我们有一个驯服的心，是这个驯服是因为驯服神而驯服地上执政掌权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两个国度的身份之间，我们是有重叠的，我们是有重叠的。我们这个重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神的这个权柄是最高的，我们地上的这个政府是有这个范围的，是受限制的，这个是一点小节，那我们就下面来看这个第二部分。这个第二部分就讲到，就是基督徒和人的关系，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基督徒的爱，特别讲到这个爱，爱不能只停留在教会内部，不能应该是流畅到整个这个社会当中，这是真正的实践神的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因为我们知道，在保罗在第十二章的时候。给爱开的一个清单，特别有讲到有9个方面，爱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话，我们就是说保罗对这个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其实这个而且这个地方讲的爱是与众人的，当然我们这个题目是讲到的是与邻舍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基督徒只关心教会不关心社会，好像只关心信仰不关心人，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是很疏离，实际上是严重的忽略了就是神。爱的诫命，就是说是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保罗这个地方，提到的就是说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这个凡事不可亏欠人，实际上是说的是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欠别人的就要补偿，要服侍别人，换句话说。就是说是得罪人的，我们要什么？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向人道歉。这些讲到的所有的这个方面，都是就是说不可亏欠人，就是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基督徒，这个也是应该做的。但是这个地方保罗讲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是说是凡事不可亏欠人，就是说是，而且他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是，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彼此亏欠，这个是源于就是说是这个福音的信仰，因为我们欠了神永远福音，给我们带来爱的这个债，就是说这个债，就是说是我们是，不能够还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欠债的心态，就是说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也常以为亏欠，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在爱一个人，说我爱够了，我们总要以欠债的心来去爱人，而且这个爱是一直爱下去，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另外的话，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爱人的话，就完全了律法。换句话说，爱是律法所不能够完成的。那当我们实行这个爱人如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完成了，完全了律法。律法不只是这个我这个条款，它表达的其实是神对人的爱。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其实，这个第9诫讲到的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恋等等，我们就不会犯这些。其实，这个第9诫讲的这个是我们10诫当中的后半部分。我们知道10诫当中前一部分讲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后边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第9诫的内容。所以这些就是说是当我们。爱人的时候，爱神的时候，这些我们都不会犯这些，所以就是说是，我们爱人的话就完全了律法，因此只要我们真正爱人，自然 就完全了这些律法，就是说是，另外讲到的是爱是不加害人的，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与人的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是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不可亏欠人。另外的话，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要常以为亏欠，因为这个是我们圣经上像主耶稣在后边很多的教导，就是说是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诫命都圈在这个爱人如己上了，所以这个也是主耶稣的教导，这个是谈到基督徒与人的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第三部分，就是可以说是保罗对前面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当中，他是对我们有劝勉，也有警告。这个劝勉是劝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是，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当然，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得救，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得救，而且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得赎，是指的那个时候，就说是，他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更近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是，劝我们要不要沉睡，就是说是。要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就是说是，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就是在主再来之前，就在这一段时间，保罗劝我们，就是说是要睡醒，另外他特别用到这个词，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应该脱去什么安慰的心慰，安慰的心慰，带上光明的兵器，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说是。在预备我们自己，等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说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说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可狂言醉酒，不可好色淫荡，总要什么，总要披戴主耶稣，披戴主耶稣，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当我们。在效法主耶稣，就是说是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彰显基督，就是说做光明之子，不要放纵，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私欲，为肉体安排什么？这个就是保罗劝勉我们，就是这一段的当中，就是劝勉我们要有一个世间上的一个紧迫感，紧迫感就是说是这个紧迫感，就是说是我们要警醒自己。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在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神救我们其实不是的目的，不是只是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更是要我们带领我们要进入到光明当中。就是说是进入到光明当中。关于这个14节、14节，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常常会想到，就是说是，奥古斯丁，因着这两节经文，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在奥古斯丁在他的这个忏悔录当中，他记述了他自己的见证，因为实际上，年轻的奥古斯丁，他实际上很长的时间他虽然是一个修辞学的教授，是蛮有名的，但实际上他是过着一种就是说是，世俗的沉迷于这个情欲的生活当中。实际上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也常常为他祷告。但奥古斯丁在很长的时间，他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在忏悔录中，当中，奥古斯丁在记载他自己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特别我引用了一段，因为这个忏悔录恐怕很多人都很熟，他在与这个，对不起，他在与这个罗马书这个13章这个13到14节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是说，拖住我的是哪些琐碎的， 浪荡虚伪的旧相好，就是很长时间。他有一天就是圣灵感动他，就说我抓起这本书，翻开它，默默地读着我最先看到章节：不可荒烟醉酒，不可好色心当，不可正襟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了，也不想再读下去了。读完这一节，我顿时感觉仿佛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我心中，驱散了我凝固的笼罩的阴云。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当他读到这个罗马书的13章的13到14节了以后，就像一道光一样射入到他的心中，给他带来平安。就是把他先前的这些淫荡的这种生命的生活，就是荡然无存了。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就说是也愿神就是说是赐福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是能够就是说是脱离，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引诱，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大致是13章的主要的内容，有一点总结，因为保罗从12章开始在谈到我们这个，如何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能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能够应运的时候，或者是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这个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的就是要不要。这个地方他其实，告诫我们的就是说是要顺服这个权柄，因为他们是出于神，不要抗拒权柄，要行善，不要作恶，当然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其实13章的内容当中，地上的权柄它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目的，是神的运人，另外的话。当讲到我们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要彼此相爱，不要亏欠人，不要亏欠人，要爱人如己，不要加害人，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特别记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八节就是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因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爱人如己。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好，我想，这个罗马书我们还有2次课，很感谢吴彪，就是说下次，就是由吴彪来带领，最后一次由明华姊妹来带领，因为下周应该是圣餐，我们没有主日学。这2次是一次是10号，一次是17号。